个胤祀进宫来试探，挨了皇上的训斥。其实啊，刚才老八痛哭流涕的时候，康熙还真动了怜子之情，已经不想再训斥他了。可是如今见这个老八竟然还要试探，老皇上忍不住发火了，把脸一沉说：呵呵，好你个老八呀，你还真能锲而不舍呀，看来你今天是打定了主意，非讨个实底儿不行啊。那好，朕就明白地告诉你，只要你真正能做到光明正大，安分守己地当你的八爷，办差带兵干什么都行。如果不能如此，想当和尚朕也不能容你，想养病朕也不准，这就是实底儿。康熙这边一个劲儿地发作老八，站在一旁的老十四胤禔可有点听不下去了。咱们前边已经说过了，他们哥几个在白云观密议朝政的时候，这位十四爷就已经想到要称兵恭维逼老皇上下台的事了。现在见八哥受了这么多的抢白，他的火就上来了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趁机会闹他一番，气气这个老糊涂吧。想到这儿，还他说话了：皇阿玛，恕儿臣直言，这话皇阿玛说的太过分了。八哥人缘好，那是他挣来的，又不是父皇封的。如果人缘好，心地善良就有罪，那还有天理吗？再说了，八哥求皇上指条明路，或者出家当和尚，或者在家养病，这也不准了，这也成了罪过了。依儿臣看，皇阿玛干脆一刀把八哥宰了得了，那不就眼不见心不烦了吗？趴在地上的老八一听这话可傻眼了，心说：十四弟呀，十四弟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？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他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差点不能控制自己了。在又急又恼又气又悔之中，他高喊一声：十四弟不可胡说。说着头一歪就晕倒在地上了。他吓昏了，康熙还气昏了呢。他脸色苍白，手足颤抖，指着老十四怒声喝道：好好你个老十四，你个不孝的儿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老十四根本就不怕，他本来就是专门气康熙的嘛。听见皇上怒声喝问，他眼皮都没抬就撂过了一句：哼，看八哥落到这个下场，儿臣心寒了，我想死。
好好好好，你想死，那朕就成全你。
康熙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从墙上摘下盘龙宝剑，苍啷啷拔剑出鞘，向着老十四就逼过去了。胤禛一看可吓傻眼了，他不由分说急忙上前抱住了康熙的腿，带着哭声喊道：皇阿玛息怒，皇阿玛息怒啊，不可如此啊。在一旁的大臣和侍卫太监们全都慌了手脚了，只有方苞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他冲着胤禛喊了一声：哎呀，十四爷，小兽大走，还不快跑。老十四一听这话愣怔了一下，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方苞的意思，一撩长袍是撒腿就跑。这什么叫小兽大走呢？这是封建社会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也就是说，老子责罚儿子的时候啊，小的惩罚，比方说打一顿骂几句啊，那儿子要乖乖的承受；大的惩罚呢，比如说要杀头砍脑袋的，那你就得赶紧逃走。这可不是因为自己怕死，这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维护父亲的名声，别让人家骂他说不仁慈啊，落了个杀儿子的骂名，这就叫小兽大走。你还别说，方苞这一招还真灵。如今 老八晕倒在地，老十四又跑了，康熙的气儿啊，竟然没地方发作了。突然他把长剑扔在地上，仰天长叹：
武先生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来教教龙儿，我究竟该怎么办呢？
众大臣见皇上如此伤心，赶紧过来把他扶到里间暖阁里躺下，又派人去传太医传参汤，忙了个不亦乐乎。老四趁着这个机会，让几个太监把老八印寺抬回府里去了。等他走进里间的时候，张廷玉正在那劝说皇上呢：
主子，请多多保重龙体。其实啊，今天这事儿那都是话赶话，一句句逼出来的。八爷十四爷他们并不是那么不懂事儿，主子最清楚的。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，皇上气病了，万一有个好歹，可叫奴才们怎么办呢？
胤禛也急忙接过话茬说：皇阿玛，张大人说的全是正理啊，儿臣听了心里也很难过，皇阿玛得自己保重啊，八弟十四弟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求皇阿玛宽容他们一些吧。
这时候啊，康熙已经平静下来了，叹了口气说：
哎，老四廷玉他们的心朕心里最清楚，你们也不要再劝了。朕今天并不是非要杀老十四，是借他出气的。朕气的是老八，这个孩子居心如此险恶，令人心寒呐。他如今已是爪牙锋利，羽翼丰满，盘根错节，一呼百应了。如此阴险，朕怎么能不触目惊心呢？老四啊，你向来诚实孝顺，朕很喜欢你这一点，可是你办事过于刚强，不必仇怨，这一点可不如老八呀。
胤禛含着眼泪说：是，父皇放心，儿臣都记下了，儿臣一定改。康熙挣扎着坐起身来，把马齐叫到炕边，有气无力地说：
马齐啊，朕的身子骨是越来越不行了，很多的事儿都顾不过来了。这些天朕常想，说不定有一天会有人称兵恭维，逼着朕让位。朕料想他们拥立的新皇帝必然是老八，所以朕不能不早做点防备。京师的驻军和各省的总督将军们都要调换一下。京师嘛，调兵不调官，外省则调官不调兵。马齐，你拟个条陈来，让朕再斟酌一下。
马齐赶紧躬身回答：这奴才遵旨办理。
不过刚才主子说的似乎太严重了，八阿哥有不是，但奴才以为他还不至于称兵作乱吧。
康熙冷笑了一声：你们不要太天真了，老八这个人呐，阴险的程度比老二胤仍大着100倍，我告诉你们，真有那一天的话，你们也不要当什么忠臣孝子，朕也不会去当那受人摆布的太上皇，朕将养药自裁，含笑而死，去见列祖列宗去。
康熙说到这儿早已是泣不成声了，众人赶紧又是一阵劝说，好不容易才使这位老皇上的心境平静下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侍卫张五哥走进来请旨，说是三阿哥胤祉带着所有的皇子 地牌子要进宫请安，十四阿哥也要求进宫请罪。康熙皱着眉头说：让他们跪着吧，朕一个也不见。方苞笑着上前来劝说：万岁，父子之间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冤仇呢？让他们进来教训一番也就是了。康熙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：哎，方苞啊，那就依你，叫他们进来吧。老三印旨带着兄弟们进来了，齐刷刷的跪了一地，有请安的，有谢罪的，有劝解的，有安慰的。老十四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，说自己粗鲁无知，犯了浑，气着了父皇，求父皇重重治罪。康熙心里虽然清楚，这些都不过是来做做样子的，可是他们说到底毕竟还是自己的儿子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老泪纵横，苦口婆心的从古讲到今，从孝道讲到臣道，从百姓讲到社稷，说的嘴干舌燥。可是这些儿子们又有几个能真听得进去的呢？康熙最后说：朕心意已决，不再册立太子了，将来谁是江山的继承人，你们等着听朕的遗诏吧。这句话趴在地上的儿子们全听清楚了，他们都在心里掂算着，老人家这关子卖的可真够大的，听遗诏，谁知道您的遗诏在哪年哪月才能发布呢？四爷胤禛不在这群皇子中间，他正在外屋和太医切磋药方呢，可是父皇的这句话他也听见了。今天老八老十四受到严厉训斥的事儿，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巫先生的话确实是至理名言，逐是不逐，老八老十四要争要抢，落了个什么下场呢？回想今天自己几次受到父皇的夸奖，他更觉得不逐是逐的重要了，他的信心似乎是更坚定了。胤禛的想法没错，这事儿也真让乌思明给说着了，逐鹿中原争夺皇位确实是大有学问大有文章的，光有野心会耍阴谋诡计，没有高瞻远瞩的气魄，没有安如泰山的沉稳，那根本就不行。就拿太子两次被废的事来说吧，第一次皇上废了太子，老大跃跃欲试，锋芒毕露，结果怎么样？被囚禁了。老三呢，心机算尽，派门下谋士四处活动，结果怎么样？遭到了训斥。老八呢，见众大臣一致推荐自己，另立智婚，差一点被索拿问罪，只有四爷胤禛得了个孝顺儿子的美名。第二次太子被废，老八别出心裁，装病在家，后来又千方百计的试探皇上的心意，结果机关算尽，还是没有好下场。这正好应了巫先生的话，逐是不逐，你追得越上劲儿，出了尖儿，那就有人掐。可是那位冒犯了皇上的十四爷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故意气皇上呢，这一眨眼的功夫怎么又痛哭流涕的来请罪来了呢？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可能还记得第一次废太子的时候，八阿哥遭到了严厉申斥，也是这位十四爷在皇上面前放胆直言，气得皇上要拔剑杀他。这一次他又故伎重演，还是差点被父皇给杀了，他怎么就不接受教训呢？其实啊，这位十四爷的心眼多着呢，他早看透了父皇康熙是一生精明要强，老人家最看不上的 是奴颜卑膝，俯首贴耳的窝囊废，最恨的是言行不一，两面三刀的阴谋家，最喜欢的那是敢说敢当，敢做敢为的大丈夫，最疼爱的是豪爽正直，舍身取义的血性男儿。在老八两次倒霉的时候，老十四敢于挺身而出，冒着杀头的危险替八哥说话，这本身既显出了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本色，也是出自兄弟手足的骨肉深情。他心里很清楚，就算康熙再恼再恨再怒，也不会真杀他的。可是这一回跟上一回有点不大一样了，他的目的和上一次不相同了。上一次啊，很简单，他是想出来替八哥说话，保八哥。这一次那就不同了，他既要保八哥气皇上，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现在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八、老十三全倒了，能在父皇面前说上话的那只有四哥他们俩了，自己执掌兵部，军权在握，一旦边疆有事，那就能统领十万大军。到那个时候，凭他的文才武略抢个皇位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所以这一次他保八哥是做做样子而已。眼下八哥在朝中的势力最大，自己表面上又是阿哥党的人，不能对八哥见死不救。他气皇上倒是真心，老人家早一天死，我就能早一天登基。可是这老十四也不傻，眼下皇上还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真把老人家惹恼了，一道圣旨下来，哎，也给他来个什么高墙圈禁，那不就全完了吗？所以他撒腿跑出宫门，躲过那一箭之后啊，立刻又变了一副嘴脸，诚惶诚恐的进宫，痛哭流涕的请罪。果然再一次得到了老皇上的宽恕，老十四的心也从此放下了。现在好了，皇上放路中原，任皇子们去追逐，越是追得急的越是倒霉得快。到如今能稳稳当当办事的只剩下老四、老十四这一母同胞的哥俩了，吏部、刑部、户部这一大摊子民政上的事儿由老四管着，军事和运则由老十四管着，哥俩吊着劲儿的干，都想落个好名声。这一来康熙皇上倒省心了，朝廷上下也平静了。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到了康熙57年的夏天了，京城的事儿平静了，边疆的事儿却是越闹越大，西蒙古的阿拉布坦部落和西藏之间的摩擦是愈演愈烈，这中间有政治上的原因，也有宗教上的纠葛。阿拉布坦率军长驱直入，攻进了拉萨城，杀了藏王，囚禁了达赖喇嘛，这一下事儿可闹大了，康熙皇上不能不管了，便派了两支军马分兵进剿。哪知道这些带兵的将军多少年没打过仗了，既不懂兵法战阵，也不熟山川形势，中了阿拉布坦的诱敌深入之计，被困在卡拉乌苏河岸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军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60000大军竟然全军覆没了。这紧急军报传到北京，举朝皆惊啊，这是康熙继位57年来从没有过的大败仗。皇上知道了该怎么说呢？新任兵部尚书鄂尔泰不敢擅自处理，也不敢有片刻耽搁，揣了这份告急奏章飞马扬鞭直奔畅春园去见皇上。可是他来的不是时候，被门口的太监挡驾了。还有大人请稍候您呢，皇上正在进午膳呢。鄂尔泰一听就急了， 哎呦，那可不行，我这有十万火急的事儿啊，要立刻奏明皇上。
鄂尔泰知道这些太监的毛病，一边说一边摸腰包，却不料今儿个出门太急了，腰里没带银子，他只好苦苦央求。
哎呦公公，我是兵部尚书，确实有急事得立即叩见皇上，请公公通融一下，赶明儿下官有点敬意拿来给公公道罚。
那太监一听，呵，嘴上说的倒甜，孝敬银子却是明天才能给呢，得了吧，赶明儿我还不一定见得着您呢。想到这儿把脸一扬，
哦，原来是兵部尚书大人呐，失敬了。不过您是兵部尚书，我可不是兵部的司官，您手中权力再大也管不住这畅春园。明说吧，就是亲王来了，在皇上用膳的时候也得在外边候着，这是规矩。
巧了，这太监的话还没落音呢，一乘杏黄大轿来到了园门口，轿帘一掀，四爷胤禛下了大轿。他听到这边吵吵闹闹的，便倒背着双手走过来了。
哎，你们这是吵什么呢？
兵部尚书一看，哎呦，救星来了，赶紧赶过来请安，顺手把那封告急文书呈上去了。
啊，四爷请看，这事儿能耽误吗？他们还就是不让我进去见驾。
四爷接过来一看，脸都变了颜色了，他正要发作，那个太监也精明，赶紧过来给四爷请安。
哎呦，四爷明鉴，内务府前几天传下话来，说皇上年事已高，龙体欠安，在皇上睡觉或者用膳的时候，任谁都不准进见，奴才也不敢擅作主张啊，还就是四爷您老恐怕也得在这儿等一会儿呢。
四爷阴沉着脸打断了他的话，
哦，有这事儿吗？你是新来的吧？老家是哪里人呢？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回四爷，奴才是新补进来的，保定人，叫秦狗儿。
哦，你原来就姓秦，叫秦狗吗？
回四爷，小的在家姓胡。
太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，四爷已经抡起胳膊，啪的一耳光打在他的脸上了。混账奴才，你连我四爷也敢阻拦，我赏你一巴掌，让你长点见识。来人，即刻带鄂尔泰大人去见皇上，他有军情急报，一刻也不能耽搁。
话音没落，一个小太监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带着鄂尔泰大步流星地走进了畅春园。